弟兄姐妹平安，我叫严耀亮，来自于台湾。前一段的分享我提到，经过两个神迹，我来到 Mississippi Hospital 这边读博士。第二个是我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在来美国的快三年的日子中，很高兴因为我找到了神。在读这个圣经啊，研读这个神的这些资料的部分，远大超过我自己在我专业上所花的时间。我成为一个快乐的基督徒，因为功课压力啊，工作关系啊，所以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侍奉的事情。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在这一次的博士班资格考所发生过的一连串的奇迹。大家可能知道说，这个博士生的话，等到修完课之后有一个重要的资格考，如果没考过两次的话，那就结束了。当然对每个博士生来讲，在考这个试的话都会战战兢兢。这个考试的时间是在2007年的10月25号。我在考前的话当然也是很战战兢兢的准备，也很紧张，然后在这个考前大概一个月左右，我就跟我 Bible Study 的一个老师啊，一个叫 Bill McKenzie， 大概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聚一个小时来一对一的来问一些问题啦，或者是查考 Bible。 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可能要停一个月，因为我要考试了，然后我真的太软弱了，我可能现在要把考试视为最优先，所以我要停一个月，等到考完我再恢复这个查经。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Leo 啊，我们要停一个月那是没问题啊，不过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啊，永远要把神放在你的第一位，而不能把神放在你的第二位啊。我说我知道，可是问题我那时候太软弱了，我就没办法。第二件事情是，大概那一段时间呢，有一次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心中有一个妄念啊，一种骄傲就产生了。我自己就觉得说，那我现在日子真的神带我来这里，我成为基督徒，我日子过得真的很好，然后很平安啊，很平静啊，可是为什么我需要像 Bible 这样子说，大家一定要常常去就是聚会啦，聚会我是一定去分享，那些都会，可是问题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大家一起在那边祷告呢？因为在祷告的事情，我自己虽然经历过两次的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可是问题我也一直在平常，我会自己会有觉得说，没事情也没什么特别事情要跟神讲的话，那不要去烦他，那等到有事情再祷告就好了。平常的话我并没有不住的祷告啊，这样子我并没有这个习惯，更没有在家里一起祷告过。再来呢，我们在这个查经班这边的话都有祷告会啊，可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然后我那时候自己一个妄念说，那我如果日子过得还可以的话，如果而且我可以自己很小心的过每一步的话，理论上人生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浪啊，那为什么我一定要用大家的方式或是那个圣经里面的方式，大家就聚在那边祷告啦，或是我对这种行为呢，那我自己就突然觉得说，我应该还不用这样子吧。那似乎那时候有一个妄念，就是说是好像弱者才需要这样子哦。我那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我没有需要的话，就不要常常在那边祷告神啊，然后跟他祈求事情啊，这样烦他也不好。我自己有这种想法之后，大概过个一个月以后我要考试了。那当然在考试前我自己个人也会祷告，就是说希望上帝也能够带给我平安啊，顺利啊。然后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在这个考试的时候，我人生面临一个最大的风暴就来了，自己也不知道。首先的话先讲说，在准备考试的时候，第一个呢，因为我们这个 comprehensive 考试的话，我们在这个专业里面的话有一半的部分哦，那是有参考题的。我来自台湾嘛，那就是说我们在准备上，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能够准备的越完美越好，我们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写的越完美越好。然后我们这又是一个外国学生哦，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英文都不能像美国人的话，即使进去的话马上写，马上整理出一个很完美的文章。所以在准备 50% 这个有范围的部分的话，我就尽量的做一个最笨的方法，就是先写下来，然后先准备好像写 paper 一样，就把一些想法通通把它加进去，觉得写得不错了以后，然后把它背起来。因为我们是在电脑上考，那我为了要能够一边打能够一边想，也就是说我平常练习的习惯了，常常就会打开一个 Word 档，然后直接在上面好像一个白纸一样，然后在上面练习，一边练习边计时，然后自己来数算大概时间的话能不能在掌控的范围内完成。那没有想到说这个习惯的话招惹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怎么说呢？ 我们第一天考试的话在10月25号考试，考完两科，那很高兴，那他是早上考一科下午考一科，那礼拜五也就10月26号的话考另外两科。然后第一科考完，早上考完之后，然后我就跑到图书馆去读书。那原本的话是下午一点考最后一堂课，因为那一天天气有点冷，然后他就突然放了暖气，在图书馆读很热，我受不了，然后就在12点半左右我就跑到那个考场，原本想说在考场外面坐在那边读点书预备一下然后进去，结果诶一到那边有硕士生在考试，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博士生已经进去坐在电脑那边，然后监考人员看到我很高兴跟我讲说那你进来吧，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监考人员叫我进去我就进去吧，那我就坐在我的电脑上面，然后就在那边想看一下时间，大概还有30分钟，所以我就想说那最后一堂考试了，那我30分钟应该还可以再练习一次。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自己输入一个点，就我平常是在电脑房打工，也就常常在电脑前面，然后那一天坐在那前面的话我忽略了一个点，就是说这台电脑是待会30分钟以后我要考试的电脑，那时候我很紧张，就把电脑打开一个 Word 档来练习，那很安静的电脑房里面就传出有我在打东西哒哒哒哒哒哒哒声音，那或许招惹了旁边的人的一个问号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也没注意到，然后大概练习了十几分钟以后我就觉得说那考前的话我应该去上个厕所，结果去上个厕所又回来之后呢再把那个档案关了，那关了以后然后就再等啊，就等老师来，然后就等到老师来以后，监考老师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考试最后一堂考。那在考试前呢有一个同学就跑去跟老师讲，在教室外面大概讲了两三分钟，然后之后老师跑进来，然后就说我们有一个新的政策，那我们就听听看有什么政策。OK, 那我们在考前的话，我们所有的考生要在我面前的话把那个Word 档打开，然后秀给我 Word 档是完全是没有资料的，然后存档存完之后才能够开始。那我们就一一的秀给老师看，在有电脑用电脑考试有两个考生，然后就秀给老师看，然后老师看完也没问题了，然后就开始写。然后我也很高兴的就准备了那么久就好好的把一些资料把它写完了，然后就很高兴的离开了。那离开了之后我就开始在回想说为什么老师怎么会在最后一堂课突然在检查这个 Word 档呢，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开始想那电脑考试只有两个考生，那另外一个考生去跟老师讲一些事情，那难道跟我有关吗？我就一直在想，然后瞬间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我突然想到说那我先前的练习是不是造成人家误会或怀疑啊？那越想就越紧张。那礼拜五晚上的话，那就去我们长青班例行的聚会。那刚开始也是有点，也很高兴说考完了。那另外一个的话也开始担心说，奇怪，这个事情会不会跟我有关？那如果跟我有关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不要说因为这种怀疑的话造成就是说那个我跟那个 advisor 就是我们老师之间的一个信赖关系产生疑问，那这样很麻烦的，就是有点在忧心忡忡。可是在查完经之后呢，瞬间觉得说那个脑筋里面有一个重担就放下了。那放下了以后，那可是回来之后虽然是放下以后还是觉得说很累啊，也没睡好，然后到礼拜六早上呢就去工作，然后还是继续在想这件事，说那结束了是结束，可是问题是真的跟我有关吗？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越想也越担心。然后到了礼拜六的晚上的话，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聊天的话，我就跟她讲这件事，然后她就骂我，她说我就跟你讲了，你的个性会害死你哦，你常常在做事情的话都忘了忽略旁边的人的想法。然后我说我那时候的话只是专心在享受下一科的考试，我根本没有想到说那个旁边的可能会让人家误会啊。然后他就责怪我，那我自己也觉得很自责啊，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很难过，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那真的跟我们有关吗？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哦。接下来的话，然后我瞬间那时候也很奇怪，然后说瞬间的话有一个感动，就觉得说应该要翻翻 Bible 哦。如果各位朋友的话手上有 Bible 的话，我是建议你翻开跟我一起看，因为我讲这一段分享的话是完全这个主跟我之间的互动，他是以圣经来跟我做一个互动的关系哦。我首先要强调的话就是说我所讲的这个过程的话不是要解经哦，我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去解经，我知道说那个圣经不能这样子解释，可是我只是要分享一个很奇特的经验。 在过去两年多来呢，事实上非常多次哦，事实上非常多次，我也记不得多少次了。我常常有问题的时候祷告主的话，那有的时候那个圣经就乱翻，随意乱翻，就翻到主要跟我讲的事情，而且常常就是我的问题的解答，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可是我在过去的话，主常常用这种方法来跟我沟通。那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乱翻 Bible， 可是问题是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所以我有的时候的话我还是会用这种方式。可是那一天的话，那一天很奇特，我就是觉得说心忧心忡忡的话，那突然觉得走过去那书桌，那突然就看到诶，我应该是翻有一个感动要翻 Bible， 然后我就打开 Bible， 就随意的乱翻的话，一翻开就是约伯记的第五章哦。如果你是用 NIV 的 Bible， 是在832页。我那时候我也不经意的在那边看哦，那我就开始看了。我说我从第一节那时候看的话，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我看了我吓一跳，我说神在骂我。如果是这件事的话，那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的话，老实讲并没有把神放为我第一位的话，那我好像神在责怪我那个意思哦。心中的话也吓一跳，然后就开始继续看。那看下去的话，那第九的这个 verse 哦，就是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然后破坏狡猾人的计谋，是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使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让狡诈的人计谋速速灭亡。这样的话，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那我在想，这边是什么意思？那边看哦，然后我再继续看下去。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哦。第十七 verse 就是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又用手医治，你六次遭害，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我看到这边我吓了一跳，说难道我被神处罚了吗？神所惩治人是有福的，那我被神管教了。可是呢，我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就是说神又有承诺，就是说如果是他所管教的，他也会医治。二十一节讲到的，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然后你遇见灾难机警，灾害机警，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受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看完以后，我突然觉得说，那时候我领受到的是，哦，我被神所处罚了。他有承诺我说，我会没事，不被口舌之害，最后的话，羊圈一无所失，田里的野兽也与我和好。那时候我就感谢神，我就比较心安了。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如果神给我这个承诺的话，那我那时候也半信半疑，可是我就觉得说，那看完的话，那我大概知道说，那可能我自己忽略了神啊，自己的骄傲的话，忽略了这些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被神所处罚，所以我自己心有戚戚焉。那突然之间觉得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感谢神啊，祷告神说，神啊，你所讲的话我听到了，你所教训的话我听到，我不敢再这样子了，那希望你这个事情的话，是不是能够让我平安顺利的经过，我也不知道。然后礼拜天，也就是28号那一天的话，然后我就跟那个同学在那边讨论事情，然后我就问他，跟美国同学，那我就问他这件事，因为他也有考看，也有考这个考试，然后我就问他，然后我说，你觉得我这样会不会是一个事情啊？会不会跟我有关啊？他说，老实讲，应该是没关系，可是如果你比较谨慎的话，你应该礼拜一就去跟那个 advisor 见面，自己问他说那个跟你有没有关，如果他跟你讲没关系，那就没事了，好吧。那我现在我想一想的话，那应该也是这样子做。礼拜一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马上写个 email 给我 advisor， 然后就跟他约说，看有没有任何办法，今天跟我见个面，然后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那大概花你10分钟。 然后呢，我就收到他的 email 回信，就是说，那你那个下午两点过来找我，那我就很高兴，我就跟他讲，好啊，好啊，两点去。两点一到，我就到他办公室啊，然后就跟他讲那一天的所有状况是这样，然后我最主要跟他讲说，这个事情检查是不是跟我有关，我真的也不知道，可是如果是这件事，我不想要说你我之间有个问号存在。然后我就跟我的班长讲说，那我最主要是跟你讲，就是说这事情是这样子，而且我也很感激，如果是真的是因为这件事的话，还好你在考前有检查，不然的话那我百口莫辩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哦，因为第二天的考试哦，那考前的话我有检查过，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有任何的疑问啊，所以你不要担心第二天啊。可是我担心的是第一天啊。我说什么怀疑第一天啊？他说第一天的话你写出来的那个水准哦，不太像一个外国人可以写出来的水准呢。我跟他解释说我怎么准备的，然后我用背一些句子然后进去写啊。他说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就让我们有点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你怎么可以背得那么清楚啊。我跟他解释我所准备的方法，我读的方法跟我练习的方法，然后再来的话，我最后我跟他讲说，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说先前的跟我有关的话，那我很乐意哦，来考第二次哦，我愿意证明我就是这个的作者啊，请让我知道说有没有任何办法我可以补救啊，或是有没有办法我可以证明我自己啊。我 Vice 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非常 nice 的人，可是那一次的话，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公事公办那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奇怪，他怎么会突然用那么严厉啊，那么无情的那一种态度对我，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他最后只淡淡跟我讲说，我这礼拜都会很忙啊，那意思就是说我恐怕没机会，那我知道说在这个状况下的话，那我恐怕要考第二次啊。那可是老实讲，我不是担心考第二次，如果第二次的话游戏规则都一样，或是说这个题目没改啊什么的，我假设是写相关的内容的话，我可以很轻松愉快的胜任。我担心的是万一fail第一次，那第二次的话他们更改游戏规则，因为他如果觉得你有问题，然后他更改游戏规则，类似说那个 50% 原本的范围的话整个就没了，或是说他把那个后面那个条款所谓的标准答案或什么，他觉得你第二次还是写的不够好，他可以让我写了第二次，然后还是让我 fail， 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通过。我回来的时候，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心情真的非常沉重哦。我那时候想说，怎么会这样？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哦。那当然我知道，就是说，如果是两次考试我都尽了力，然后没考过的话，虽败犹荣哦。我至少对小孩子还可以交代，就是说我努力过了啊，可是自己能力不够，然后我没读出来。那这样的话那也没什么，可是如果是因为这种问号的话，那这是跟诚信有关，然后跟道德有关，那我不愿意跌倒在这里啊。那时候我瞬间的话突然觉得说世界末日到，我就回去跟我太太讲啊，我就跟她讲说这个事情现在发生的结果是这样啊，然后你大概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应该如果照今天会议完的结果，我觉得我应该这一次的话不是全部废啊，不是全部都会不过，可是可能会一科或两科的话，他要我一定要我重考。如果是照这个状况，可是我也跟他解释过，如果是要我重考的话，我担心的不是重考，而是担心的是他如果更改游戏规则，我到后面还是会，他要当掉我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哦。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大概心里有数，如果是没有办法的话，那或许在这个学期我们就 game over， 也就是说可能就结束了。那结束的话，那到时候如果我们要回去的话，或许要一点时间啦，那或许到时候看什么办法我们再看。那他就听一听，我就跟他分析好最坏的状况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啦，因为突然之间很平顺的生活，就好像我跟大家分享的，我在考前一个月的话还信心满满，觉得说我人生的话怎么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风浪呢，怎么会怎么样，结果突然之间在这个状况的话，我突然之间达到一个人生最低潮啊，达到一个完全你觉得说你的生命的话完全都掌控在别人的手上，而且你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只能怎么办。我很感谢啊，很感恩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有上帝可以祈求。那一次的话我很难过啊，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在礼拜一的晚上，就是29号晚上呢，就见完了那一天，就是那一天的晚上的话，我知道没办法，然后我就第一次在我们全家人跟四个小孩一起祷告，我就在祷告神啊，就是说你跟我们承诺过，这两三个人奉您的名聚会的话，你就会在我们中间哦。 那我们现在有六个人一起全心祷告，那我相信您也听到了，是我们就一直祷告，那祷告神就是说希望能够带我离开这个暴风圈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个事，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希望神能够施怜悯哦。我那时候也在跟神祷告，就是说你先前给我这个约伯记第五章的话，这个知道我跳，可是为什么结果完全不一样呢？是难道是我乱翻翻错了吗？然后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事情会变这样？那我就一直祷告，然后最后的话，第一次在这个小孩跟老婆面前的话，在祷告的时候就流泪啊、哦。啊，小孩子吓一跳，说：“爸爸，爸爸怎么会哭啊？”因为他们从来没看过我掉眼泪啊。他突然会觉得说：“怎么爸爸也会哭啊？”然后发生什么事啊？祷告完以后，然后就让小孩子先去睡觉，因为他们隔天要上课。回到我跟太太房间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继续祷告，就把我自己所有的信主之后的过程，然后一个一个事情拿出来忏悔哦。耶稣基督是住在我家，可是我家的客人，他没有住在主卧房哦，他不是我家的主，他还在客厅哦。我们没有把主权交给他哦，我们也没有在家里天天祷告啊，天天以他为主啊，什么都是以他为第一啊，而且我还用自己的一些私意啊，然后去乱想啊，类似大家不要一起祷告啊，或是什么类似这种。我就一直忏悔所有的事情哦，然后就一直跟神讲说：“上帝啊，我知道错了。你如果你跟我讲的约伯第五章的话，那是真的话，那是不是能够赶快救我、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几乎也没什么睡觉，就是在半梦半醒的话，就是一直在祷告中，就半梦半醒这样子，就是祷告，然后就是想到就是跟耶稣讲说：耶稣救我啊。”然后就是一直跟耶稣讲哦，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说你有讲过就是什么呼求主名必得救啊什么的，然后拿一些圣经的话来请耶稣基督听啊，然后又用更多前书的13节的话来跟耶稣基督求啊，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可以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然后我那时候就跟神求啊，我说我现在的状况的话，我真的不看不到我出路在哪里啊，那这种状况的话如果再走下去的话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现在把我们全家的前途交托在你手上啊，希望您怜悯我们呢，再显一个神迹哦。我那时候一直也跟神祷告说，在您帮我一个神迹的话，我就全部顺服哦，我就不敢再以我自己为主哦，或是我就真要顺服你呢。然后我就昏昏沉沉也睡着了。然后在礼拜二一早的话，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因为我们现在发生这种问题，我也不知道神有没有听到，可是问题我们还是要继续祷告。可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比较强烈性的祷告，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禁食吧。然后我们用禁食祷告的话来跟神求啊，我就跟我太太讲说，那我们小孩不要禁食，那我们大人就禁食吧。他说好吧，那我说那我不能在家里啊，因为那为了准备考试，很多功课都延下来，那我还是要去图书馆继续做其他的功课啊。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在家里继续帮我祷告，然后我在那边的话，我就能祷告就尽量祷告，有新的消息我就跟你讲。在礼拜二的话，我到图书馆去哦，那到了图书馆去的话，就一直禁食，那禁食就是想读书也读不下，因为心里也很难过啊，都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然后根本就读不下书。在图书馆的那个读书室里面，我自己有一个读书室，然后在那边的话就很难过啊，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大概祷告到后面，突然有一个感动，说我该读圣经了。我在读书室那边有放一本圣经哦。那一本圣经的话是，有时候我会读哦，就是在然后我在那个考试前的话，我刚好读到这个诗篇的106篇哦，就读完了。然后，可是这一次在读圣经很奇怪，我就不敢乱翻那个没有乱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直接从那个107章开始读哦。请朋友的话，如果有 Bible 翻开那个诗篇107篇哦，也就是在这个 NIV 的990页哦，然后在这个诗篇的107篇的话，我一翻开的话，我吓了一跳，因为内容正好跟这个约伯记的第五篇一模一样哦。哦，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五章哦，又饥又渴哦，他心里发昏哦。那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哦。那些坐在黑暗中死硬的人， 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愚妄的因为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种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难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谢他。最后呢，你看那个38节这边哦，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更重要的是在42章的最后，正直的人看了就欢喜，罪孽之辈便必塞口无言。然后我在看这个的话，重点就是说，事实上跟约伯记的第五章的话相对是很接近的。我从来不知道说这个有那个关系啊。然后就打开的话，我就说，那我现在这个是被神所惩治的啦，那类似的意思。然后神来知道我在又饥又渴哦，就是厌恶各种食物，那时候在进食哦，然后。我是很讨厌肚子饿的一个人啊，然后突然那时候就觉得头昏昏啊，脑胀胀的，很痛苦啊。然后在跟神祷告的时候的话，然后就请神救我。那神在这边的话，很明显他也是同样的答应我说他会救我，然后救我了以后，那更重要，他有两个承诺。他第一个他会救我，那第二个的话，跟约伯记的话类似的话，就是约伯记那边写说我的羊圈一无所知，那这边是讲说我的牲畜不会减少啊。更重要的是说罪孽之辈塞口无言，两篇都有啊。到这个阶段的话，我才印证说，哦，神给我的那个约伯记第五章不是乱写的，因为我在两个印证的话，我突然觉得说两个内容都一样，那我就感谢神了。我说我知道我现在有救了，可是神就我知道神会救我，可是什么时候会救我现在不知道，可是我就是感谢神。那时候真的在没有希望的时候，当你有出现神给你一个希望的时候，你会突然那一种感觉的话是非常的甜美哦，而且你会觉得说那真的是很棒哦。然后我就感谢神以后，感谢完以后，我 check email 刚开始也没有，大概过个10分钟之后我再 check email， 诶，就是我的老师的话有一个那个 email 就进来了，就跟我讲说那个 Leo 啊，那你明天早上的话有没有空到我办公室啊。那我当然写回 email 给他的话，我说有啊有啊，你什么时候有空呢？他说你能不能11点到我办公室啊？我说当然好啊，当然好啊，那就很高兴啊。然后我在那时候的话，我就知道说我老板原本跟我讲说我没救了嘛，他这礼拜都很忙，那突然之间跟我讲说，现在跟我讲说，这礼拜的话，你礼拜三早上来见我。那我当然是知道我有救，可是他到底要我去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就很高兴啊，然后就感谢神啊，然后就是看一看我那个我所考试的资料啊，因为写完以后有时候也会在这两天的折腾也会有点模糊啊什么的，然后哦，结果呢，这个礼拜三的一早啊，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然后礼拜二的晚上的话，那因为祷告有结果的话，那我就跟我太太讲，那我们就吃点东西吧，那礼拜三早上的话我们继续进食啊，就是一天只吃个晚餐啊，或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到礼拜三早上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要去学校读书啊，因为我不知道等一下要干嘛。可是拜托你继续帮我祷告。然后我记得礼拜二的下午的话，那我突然接收到那个 email， 就新从他们会传这个祷告会的资料过来。然后礼拜二的晚上的话，那时候有一个祷告会，然后我也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帮我祷告过，所以。可是我那时候的话，我就写个 email 拜托他们哦，说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祷告会，我的考试有一些事情发生了，然后麻烦你帮我祷告。最后结果的话，我礼拜五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哦，然后他们就说好吧，那他们就在礼拜二的祷告会就帮我祷告哦。然后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我没有办法去，可是麻烦你们的话帮我祷告啊，那他们就弟兄姐妹也帮我祷告。那礼拜三的话，我顺便又跟他讲说，礼拜三早上11点的话，我有很重要的 meeting 哦，那麻烦你们如果有空帮我祷告，最后结果再跟大家讲。然后礼拜三一大早我起床以后就去学校的话，就去学校的教堂里面哦，在那边祷告哦。然后祷完告以后，然后我原本要去图书馆的，然后那时候也没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就 坐在这个教堂里面的话，反正没人，我就坐在那边读书哦。然后我就早上就坐在那边一直读哦。然后当然了，心里也有点在想，忧心忡忡啊。可是虽然是平静，可是又有点担心哦。然后就在那边换的，就在那边想啊想啊想哦。到了十一点我要离开哦，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哦。在十点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一个很奇特经验，我也说不上啊，就是全身的话就是很兴奋哦，然后全身的细胞的脑细胞的话就很亢奋这样子哦，然后突然之间的话，那时候我在默背东西嘛，那因为先前的话我在背东西，因为有心思在上面的话，所以背得不顺哦，然后瞬间的话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很奇特，瞬间我把这背得非常的顺了。我从来也没那个经验，就瞬间的话就把那个东西背完了，哇，背得很顺很顺很顺，就一下子就整个就背顺了。然后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可是那时候我知道主与我同在哦，我不知道那个感觉叫不叫圣灵，我不知道。可是问题那时候的话，我突然感觉我知道主与我同在，然后祷告的力量非常的大，我瞬间我就知道说主跟我同在，主现在跟我在一起哦，然后我就很高兴了，然后信心满满的，十一点到了，然后我就走去那个 advisor 的办公室哦，然后在一边走也一边唱着圣歌哦。那走进去之后呢，那他就跟我讲说，哎，那你 Leo， 你说这个是你自己写对不对？我说对啊对啊。然后他说，那你如果随便拿一题出来抽考的话，你愿不愿意？我说当然愿意啊。我说那你要口试嘞还是笔试嘞？我原本以为他要口试哦。他说那我们还是用电脑考啊。好，我说电脑考，那可是我有两个条件呢。他说什么事？你可以讲。我说第一个齁，你把 internet 拔掉齁，不要让他上网络啊。没有网络的话，我们就比较没有这个问号嘛。OK， 那第二个问题齁，啊，能不能派一个人坐在我旁边看我考的整个过程齁，让我确定是每个字都是我打进去的。他说 internet 已经拔掉了啦，然后这个电脑房的话是我们随意任选一台，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你事先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考试。再来的话，那你进去考试的时候，虽然是没有一个人坐在你旁边，可是因为他是任选，你完全不知道的话，我随时会进来看一下，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有这种公平性的问题，或是验证性的问题。我说好啊，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就可以考。那他就带我进去电脑房哦，那时候那一天刚好是他的win哦。那 Halloween 的话，那里面就一堆学生的话就扮鬼啊，装鬼哦，就扮鬼，这是美国的习惯哦。我一进去以后，那 advisor 带我进去以后，那当然他们都会被赶走啊。那赶走的话，我那时候心里在笑，我说这些我上帝跟我同在的话，那这些鬼的话，装着那种鬼的这些鬼的话，当然会被赶走啊。然后我就很高兴的坐在指定的电脑上，然后他就拿题目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题目，然后我就很高兴的很快的就把它打完了。那打完以后我就交卷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就是这样子，那很高兴了。那结果我的 advisor 的话就很高兴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你就再等我们通知好了。然后那时候我走了以后，我就心里放下一个很大的石头，因为我有机会证明了。那证明的话，我就很高兴了。那很高兴了以后，然后那一天下午的话是 Halloween， 然后我就跟家人的话就一起去那个去教会有一个 Halloween 的活动。那礼拜四的话。早上呢，我还是继续担心哦，因为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样。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哦，想到就是说，哎，在我在这边的话，最认识我最清楚的话，事实上是我在工作上的电脑房工作的老板哦 ，Mr. Aki 哦。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他也认识我的老师哦，就是 advisor。那我老板知道我如果犯错，我自己对事情问题是会面对还是去躲闪躲、哦？那他知道我的个性，然后我就说，那我自己发生那么大问题，我说那我应该去跟他聊聊天好了。然后有朝一日，或许我老板的话私下再跟他聊天，或许他可以帮我讲一些话吧，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至少我要让我的现在工作老板知道，不然的话，我最近工作表现如果不好的话，待会他又责怪我什么的。然后我就去，然后再来他是一个很虔诚基督徒哦。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找他好了。那在我就写个 email 给他，他就说当然了，随时你赶快过来啊。那我就过去了。我过去的话，我就在他办公室里哦。那我就跟他讲所有的状况啊。然后讲完以后，然后他就跟我讲 ，Leo， 我跟你讲哦，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件事哦。可是我跟你讲说，如果是你没有做什么事的话，我相信一定没事的。然后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嘞，他第二个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讲哦，你如果对神哦， 有信心哦，你现在不应该担心哦，因为你再担心的话，就是对神没信心。我说我知道啊，可是问题是很难呢，因为我是人啊，我知道那个后果、哦。很严重啊，那我不知道说怎么会这样子啊，可是我不是说我对神没信心，而是说我是人太软弱，我还是会担心啊。那他就这样跟我讲以后，然后我就知道以后，然后我就感谢他，然后我就离开了、哦。那离开到那个我的图书馆的读书室哦，然后我在读的话，那一边读的话就一边看哦，那看一看的话就突然觉得我应该读点圣经吧。然后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继续打开那个诗篇的108篇哦，然后我就打开了108篇的话，然后我就开始看了、哦、看看到这个第12节的、哦、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哦。我看到这里的话，我吓了一跳，我突然觉得说神责怪我，他跟我讲的话就是说你不要用人的方法呢，你看着我，事实上我会证明给你看，然后你不要用人的方法，因为是你要依靠我才能够做事，你不要再去用人的方法去做任何事情。我瞬间了解了这件事哦，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知道了，然后我不敢再用于任何人的方法去处理了，然后我就写个 email 去给那个我们在中文查经班的这弟兄姐妹们哦，我就跟他们讲说，那礼拜三结果还没出来，可是我收到我 advisor 一个信哦，那时候 email 他就跟我讲说，礼拜五的下午的话要跟我约见面，然后要跟系主任的话要整个一起讨论哦。我说好啊，那我就写个 email 要求那个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讲一件事，我说礼拜三的事情我顺利过了，可是我现在不知道结果，那礼拜五的话才可能会知道结果，然后拜托你们。如果有空帮我祷告礼拜五的下午2点钟，然后祷告完结果的话，不管怎么样，我礼拜五的晚上我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到那时候为止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哦，他们只知道我发生事情了，然后他们以为可能我是没考好啊怎么样，然后就这样子哦，然后我知道说我既然不应该用人的方法，然后我们就请大家帮我一起祷告，共同祷告，然后看看这个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等等等等，等到礼拜五的下午的话，然后去见他们了、哦。他们要求我把所有的状况重新再解释一次，然后我就整个很细节的重新解释一次。然后他们就开始问我说啊，怎么第一次写跟第二次写的话，你那个句子啊，什么句型然后不太一样啊。然后我说，最主要第二次写的重点是，我只要证明我就是写那个人就好了，所以我没有很细节的去写一样，然后再来我是凭印象写的，我没有特别去再去雕塑那个句型啊什么那一些东西啊。然后他就问我一些问题，那问完以后，我原本以为说这个问完就结束了，结果也还没有，他就跟我讲说，那我们还要去讨论一些东西，看一些资料，然后我们可能要礼拜一才能够给你讲答案哦。然后那时候我是感谢了他们，然后我很难过、哦。那时候我以为说这个 meeting 可能就结束了，因为也一个礼拜，那神也承诺我了。那这个 meeting 怎么还没，我考也考过，那怎么还礼拜五还没有结束嘞？然后我那时候离开以后，然后我就跑到那个我们学校教会这个旁边了、哦，那就跑到教会里面，然后教会里面刚好有人在练习唱歌，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平常我跟碧儿在查经的那个小房间里面哦，就坐在那边祷告、哦。然后我那时候有点难过，说怎么还没结束，而且那时候是真的肚子饿啊，那肚子饿的话就进食哦，那就真的膝盖都有点软了，然后就在那边祷告呢，然后过程说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不然你结果不好也先让我知道啊，不然在那边担心也是很难过啊什么的。结果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教堂里面那边那刚好旁边的那教堂人家就在练唱诗哦。然后突然之间我在祷告的时候，那种感觉的话，就是那个唱诗的话，那个圣歌的话，很漂亮的圣歌就到我耳朵里面，我也不知道，我就那时候有一个感动，就是觉得说哇，好美哦。然后可是我心里还是很难过，然后我就回去礼拜五的话，然后就回去那个电脑房上班了，下午然后上班的时候我老板问我说那结果怎么样，我说还没出来，可能要礼拜一才知道诶。然后他说没关系，我会继续帮你祷告，我说好啊。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肚子饿，都尽量坐着，因为站也站不好，然后就觉得尽量坐很难过。我5点多回去，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结果还没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如果结果还没出来的话，你晚上分享的话适合吗？ 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对神答应的话，说我要分享那个分享啊，也刚好很奇怪，刚好是排到我那个礼拜那一天晚上，本来就应该我分享，我不是故意去要人家时间来分享，不是哦，是刚好是排我，那我就想说，我居然已经先前答应神了，那结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还是要分享啊。那我太太说，好吧，那如果真的要分享的话，那你就分享吧。那我就去祷告，我就一直祷告啊。然后可是那时候我真的也就是站不好啊。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那我如果没有吃一点东西，我晚上没办法分享啊，我恐怕也站不好。那我就祷完告以后，我就去吃点东西啊。那吃完东西以后，然后我就那时候也是忧心忡忡啊。然后在想说我要分享什么。然后晚上到那边我就没吃了，因为在家里有点吃点东西，而且那时候你进食久了以后也不用吃那么多啊，也就肚子就会有点饱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怎么吃。到了那边大家都在问说是发生什么事，我说你待会我就要再一起讲好了。那我只是跟立川兄讲，就是我跟他讲说我现在齁、哦、结果还没出来，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讲，而且齁、哦、讲了我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受到伤害啊。他说你就祷告主吧，请他赐给你智慧，然后有些的东西就避重就轻，然后到后面的话看就让主的话带你，然后不要让你受到伤害。我说好吧。然后我第二个点的话，我跟他讲说，事实上因为结果没出来，然后神对我有一些承诺，可是如果最后结果是不是如神所愿的话，那到后面的话我真的不知道神的应许，如果这样的话，对分享完以后的听众会不会觉得说有点沮丧，怎么神对你有两个承诺啊，怎么到后面结果是没有。所以我说那时候我也不敢这样子，结果没出来前我去给人家乱讲，那对神的会不会不敬啊或什么的。那他跟我讲哦，他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事实上神既然对你有承诺，这个事情的话神自然会处理哦。然后突然想一想，嗯，也对啊。然后就开始就是分享啊。然后分享的时候就把这个发生的整个过程这个分享出来啊、哦。那分享的过程里面的话，因为也蛮难过的、哦、啊，所以讲到后面的话，有时候真的也没办法，所以也把那个悲伤的讯息也传递给那个听大家的弟兄姐妹啊、哦。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也觉得心情很沉重啊、哦。然后我就在他们大家面前的话，就是忏悔啊、哦，就是说我自己明知故犯哦，然后我自己知道要顺服，信靠顺服，可是我自己没有完全做到啊。然后我知道说要请主来做我们的中心，可是到后面我自己根本没有做到啊。那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解释的动作、啊。我也跟他们讲说祷告力量有多大，可是最后呢，我是跟他们讲说结果还没出来，可是我只是求大家的话继续帮我祷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可是如果结果不是像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跟神讲说要最后要顺你的意，不是顺我的意。如果神要让我通过这个考试的话，就请他让我通过。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门关了没关系，请他开一个窗户给我。我知道神是信使，他会给我另外一条路走。那我就请大家说继续帮我祷告。分享完以后，我也第一次看到那个朋友的话，就是那种沉重哦，就是我们说啊，那结束了，大家分组去讨论嘛，所有的人坐在那边鸦雀无声哦，不想走了，就是很沉重这样子。我那时候我也吓一跳说啊，怎么大家怎么会有这种反应？结果我们就查经啊，查完以后回来以后，那我就还是忧心忡忡的，我还是觉得。那朋友还是跟我讲，你对主如果真的完全信靠，你就不应该担心啊。那我说好吧，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我就尽量不担心，可是问题还是这样子、啊。结果我就回来了，那带小孩子祷告以后，然后就准备睡觉了。那睡觉前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查个 email 吧。我从今天下午我根本没有心情去查 email， 查一下嘛。然后我查 email， 我吓一跳，系主任写个 email 过来了，然后我就看。他内容就是跟我讲说，那个我们查一些资料，发现你在考试的时候没有做任何错事，然后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然后希望你我们要很抱歉对这个过程你所受到的一些伤害或什么的，可是希望你我们祝你那个博士的这个过程一切顺利啊，类似这种意思哦。我看到这个信了，而且时间的话是下午四点多，也就是说我跟他 meeting 完，然后。的结果，那可是我没有，那时候根本没有心情去查 email， 所以我还是照常分享。我完全不知道，在分享前我完全不知道结果。看到这个信的时候，真的是哭出来啊。事实上，最大感动是在于神的应许成就了，因为 我也不知道这个神所给的应许的话，是不是就百分之百不变呢？因为而且我是当局者，我那时候在很大痛苦里面哦，我那时候的心情真的是百感交集哦，然后突然觉得说，神真的是的应许不会落空的哦，然后就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说，这个问号一消除，我一定会过的。我知道我的内容，我所写的是超过的，而不是不够的。所以我知道这些。然后我就礼拜五晚上的话，然后就赶快发个 email 给大家，就跟他讲说感谢主哦，这个事情过了。礼拜六的早上哦，然后很早我就很早起来，然后就收到我老师 advisor 一个 email 跟我讲说，恭喜你，你已经过了。然后这样子哦，然后我就很感动哦。我就回他的 email， 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事，可是我还是很感谢他，而且很抱歉对他所这个浪费的时间哦，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讲说，然后这个，然后我那时候我真的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这样写，就简单感谢他那样子，然后我最主要我是跟他，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我就跟他写说，我是一个虔诚基督徒哦。这一次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我还是感谢主，在这个过程的话，带我整个离开这个风暴哦。那我最主要我是跟他这样讲，我说把这个荣耀我要把它归给神哦，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就发 email 跟朋友讲，就是说，那这个事情过了，然后我已经过了，那确定过了。然后我自己就一直在想很多的事情哦。事后我就一直在想，那事实上 meeting 完以后的话，我去那祷告室的话，那时候传出的圣乐的话，某种程度的话安排的很巧妙，就是上帝在那时候已经在做工了，而且他在那时候的话已经在展他大能，让我可以亲自看到的话，完全是他带着我走，而不是我靠自己的能力去走啊，哦，就走过这个困难啊，这个风暴啊，我自己在这个事后回想说，为什么上帝的没有第一次的时间就救我呢？他为什么等到第二次呢？就是第二次我去见了 advisor 考完试以后才救我呢。然后我突然就领悟了一个点哦，因为我曾经跟朋友分享过说，基督徒有两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是刚信主得到耶稣的帮忙，得到耶稣的阶段。可是事实上，这是第一个阶段哦。到了第二个阶段，要放下自己，被耶稣得着。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虔诚基督徒的话，不是要得到耶稣而已哦。得到耶稣那是世人的想法，你还是那个阿拉丁神灯的主人哦，哦，有神帮助啊什么的，很高兴。可是问题是我们最后的话，事实上要放下自己，求耶稣来做主，把自己交给主哦。我就明了了，因为如果神在第一个阶段就救我，我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或那么大的忏悔、那么大的思考啊。等到第二次才救我，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就必须把所有的一切把它放下来哦，痛改前非哦，真正的把自己交给主哦。在这个过程，我就学到很多哦。那再来，我最喜欢的经文哦，事实上是这个箴言的3-5哦，就是说，我先用英文讲哦，就是说这个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在我们中文翻译的话，就是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常常都说啊，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我们都是啊，我是基督徒，我只要信赖他，他必指引我们路。可是不对哦，前面有三个条件，我们要有做到。第一个条件 ，trust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全心仰赖耶和华。我自己没做到，第一个点我自己没做到。我把我自己放在里面。第二个 ，lean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不要依靠自己的了解去诠释圣经。第二个点，我也没做到，啊，我自己真的是检讨起来没做到。那第三个 ，in all your ways to acknowledge him， 就是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acknowledge 他不只认定哦，还要感谢他。那某种程度的话，就你所行的事情上，每个事情都要祷告啊，就是感谢他。祷告他，我也没有做。我以前的话一直缺少祷告这部分，我也没有带着大家一起祷告，然后没有带着这个我的小朋友一起祷告，全家一起祷告。可是我在这个事情上，我就学到了。那我们如果三个条件没有符合，我们要求神去叫，就啊，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这个路的话平顺，没有啊，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做？因为 我们是被造物，我们不是神呢、欸。我们不是阿拉丁神灯的主人呢、欸。我们是被造物诶、欸、我们是神的被造物，我们不可以用这个条件去要求神哦。最主要的话，我是到后面的话，我有很多的对神有很多的承诺啊，对神的信靠束缚。那就是说，经过以前也听过人家讲说，信心的建立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哦。以前我也不懂，那现在也完全了解了。然后我也跟我太太讲说，那神的大能你也看到了。那我也不知道以后神会带我们去哪里，可是你也知道神带我们走的路会对我们最好的，他自己都领受到了。我也跟他承诺说，对小孩子的话，我们只要求他们以后做个爱主的小孩哦，就是把容神益人哦四个字把它视为我们的家训哦。我也不知道说这个故事的话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启发或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是无神论者或是信佛啊信道啊，可是你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哦。我在遇到那么大的风暴的时候，最主要的话能够带我走过来的一个力量真的就是神的力哦。如果你平常的话都不愿意相信神的话，那我们如果用另外一个不一定很适当的成语叫做临时抱佛脚啊，你临时才要去求神的话，那谁能帮你呢？然后再来一个问题的话，就你我先前的话，我是信心满满，觉得说我自己日子过得很好，我不一定要按照圣经的话去讲啊，去做啊，是什么的。可是我现在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去待人处事啊，我们圣经上有怎么讲，就我们就怎么做。还有我自己再去思考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我过去是有学圣经的事情，去试着去了解怎么去当个基督徒，可是我把它当一个学问来学，也就是学问就是懂了就好了，可是我们不是实践者，我不是 doer， 没有去把它实践出来。可是在这个经验里面的话，我学到我们不只是需要了解而已，我们需要把它实践在生活上，在世上做光做盐，行为处事要像个耶稣基督在世一样，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他的荣耀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个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荣耀，都是神的荣耀。那我只是希望上帝祝福大家，希望你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可以学到上帝随时在垂听我们的，只要您真正的用心去祷告，他都在听。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全心全意的爱他，真正的放下自己来求他，他会带领我们，指引我们未来的路。希望以上的故事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阿门。